幾分鐘的短片，即係將耶穌很簡短的生平呢，都跟大家咧係俾我哋再一次嚟到提醒翻我哋。
剛剛短短的幾分鐘的短片，把耶穌的生平給我們介紹了一遍。
好特別嚇，我哋嘅主係一個復活嘅主。
非常的特別，我們的主是一個復活的主。
咁係復活節嘅主日，我哋一齊嚟到去慶祝主耶穌嘅復活。
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一起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
每次当我预备复活节的经文的时候呢，过去不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
每当我每次打开复活节的经文，都是各种的福音。
所以呢，如果年年都讲复活节的信息呢，就挺困难的。
因为每一年我讲到复活节的信息的时候，都觉得很困难。
今年呢，因为呢去过圣地之后呢，就在那里很多的所以很多提醒呢，亦都有啲嘅睇见啦。
当我去到圣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提醒，很多的看见。
所以今次呢，同大家睇一睇旧约，睇耶稣复活节啲嘅意思。
所以今天我想通过旧约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复活这件事情。
咁呢，我哋今日会睇以西结书第47章1至12节。
今天我们要看以西结书41章一到十二节。
好，我哋一起起立，我哋读呢段嘅经文啦。咁我哋
起立，一起读这经文。
我哋知道有国语嘅弟兄姊妹，有广东话弟兄姊妹咧，我哋好唔好头嗰七节咧，我哋用国语读出咧，跟住咧八至十二节咧用广东话读啦。
我邀请大家头七节，大家用国语来读出，后八到十二节，我大家用粤语来读出。
OK， 预备国语先吓。
国语先。
预备起。大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上
殿下有水往洞流去，
原来从殿面朝洞，这水从殿下由殿的右边，在殿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去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桥洞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琼琴往洞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
水到怀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肘，
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流到腰。又量了一千肘，
水变成了河，
使我不能过，因为水是瘴气，
成为河湖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
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OK， 跟住我哋用广东话。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到沿海，
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作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自好，必为盐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我哋一齐嚟到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七天父，我哋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差遣主耶稣嚟到我哋当中，拯救我哋。
因为你差遣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
唔单止被钉死，更加为我哋复活。
他不单被钉死，而且还为我们而复活。
今日早上，我哋一齐庆祝主耶稣嘅复活。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庆祝主耶稣的复活。
亦都感恩，因为主耶稣已经赐下佢复活嘅生命俾我哋每一个。
我们很感恩，因为主耶稣已经赐下他复活的生命给我们。
让我哋活喺你自己恩典嘅当中。
让我们活在他 恩典的当中，
一生去顺服侍奉我们的主，
一生顺服敬拜我们的主。
将以下时间交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上，求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得胜名，
奉主耶稣得胜的求名求。
请坐，
大家请坐。
咁啊，同大家睇系以西结书吓呢一段嘅经文吓，讲到复活嘅生命系要令你令我不再枯干。
今天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这段经文，是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枯干。
以西结书咧吓嘅信息可以分为两部分。
以西结书的信息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咧吓就系咧啊谴责以色列人。
第一部分是谴责以色列人，
谴责佢哋嘅罪恶吓，同阿神宣告吓啊佢哋啊因犯罪而会带嚟嘅刑罚。
谴责他们的罪恶，还有带来他们因为犯罪所带来的惩罚。
第二部分主要咧就喺犹大沦亡之后所宣讲嘅。
第二部分是在犹大灭亡之后所宣讲。
先至为咗咧要安慰翻呢班喺绝望当中被掳嘅以色列人。
先知通过这段经文来安慰在绝望中的以色列人。
开始宣告翻咧，神要安慰佢哋，神继续俾应许佢哋。
开始要安慰他们，要应许他们，神会去拯救
他们。要表明神唔系永远系会弃绝。
这里表明神不会永远的弃绝他的子民。
以色列人至终必蒙复兴，
以色列人到最后一定得到复兴，
并且他们会回到他们故土重建他们的家园。
他们会回到他们的故土重建他们的家园。
在最后两章47-48这两章的经文当中讲到与圣殿有关的一些事情。
在最后47-48两章讲到圣殿重建的一些经文。
当我们归回神的恩典当中，当敬拜预备好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从圣殿里面一路的流出。
当我们回到神的殿中，神的恩典就会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两章的经文充满着神很丰富的恩典。
所以这两段经文充满着神丰富的恩典。
由滋润全地的水源来到开始，
由滋润全地的水源开始，
一路形容凡水经过的地方都带来医治，都带来丰富。
这里提到凡水经过的地方都带来医治，
整个的环境都要完全来到去被更新，
整个环境都会带来更新。
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的主今天要带给你带给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的主今天会带给你和带给我，
就是这样这么丰富这么大恩典的一个复活的生命，
就是这样一个丰富大有恩典的一个复活。
要叫你和我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永不枯干，
就要你和我在主的恩典下永不枯干。
所以今天和大家看复活再不枯干的生命，第一方面就 是非常重要，就是要我们认识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复活的主。
这里的第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认识这个复活的源头。
经文头嗰两三节佢咁话，
在经文头两三节他这样说，
以西结话神咧吓带佢去到殿门，见殿嘅门监有水往东流出，原来咧殿面朝东，这水从监下由殿嘅右边喺祭坛嘅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另外外边转到朝东嘅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来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爪，使我淌过水，水到果子骨。他跟着又量了1000爪，等等等等。
以斯帖在经文里面这样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间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殿下从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等等等等。
为什么呢？殿的门方向呢朝东，
这里为什么方向总是朝东？
为什么呢？每件事情呢这里提到呢都是向着东边呢？
为什么所有事情都是往东走？
水又往东去流动，
为什么水也是向东去流动？
当然这个都是一些预表或者一些象征，
因为这里是一种预表和象征。
我们都知道太阳从东方升起，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太阳是从东边升起，
世界新的一天开始就是东方，
世界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从东方开始。
所以东是象征新的一天，
所以东面是象征新的一天。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条河流流到的地方是要令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条河流流过的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会有新的开始。
经文指出说，这条河的源头是隐藏在殿的门监之下。
这里说这个水的源头是隐藏在殿的门间下。
意思讲到咧，呢条河水咧系从殿嘅隐密处咧系流出嚟。
这里是说，这水是从殿的隐秘之处所流出来。
神曾经话圣所系佢宝座嘅地方，系佢荣耀嘅地方，系佢居住嘅所在。
神说过，这个圣所是他的殿，是他圣所的。
宝座嘅地方，
宝座的地方，
荣耀嘅地方，
他荣耀的地方，
亦都系咧佢居住嘅住所，
也是他 居住的住所。
我哋一切嘅恩典嘅源头咧，我哋都好明白，都从神而嚟。
我们一切恩典的源头，我们都明白是从神而来。
而今日因着主耶稣嘅受死同埋复活，
而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受死而复活，
世人一切恩典嘅源头。
世人一切恩典的源头
就是从主那里来到流出来，
就是从主那里所流出来。
耶稣今天在神的宝座上面满有荣耀，
今天神在宝座上面满有荣耀，
他要藉着圣灵将一切的福气赐给凡是相信接受他的人，
他要藉着圣灵把他的福气赐给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
耶稣现在在天上面，
主耶稣住在天上面，
但要他在天上面的圣所就是藉着要藉着教会流出赐生命的灵，
他就是赐着他的教会来赐出这个生命的灵，
就是藉着圣灵的工作，
就是藉着圣灵的工作
去彰显主耶稣自己，
去彰显主耶稣他自己。
因为主耶稣不单止在天上面，
主耶稣今天不单在天上面，
他在我们的当中，在教会的当中被尊为圣，
他还在我们每个人当中，也在教会当中被尊为圣。
在新约圣经保罗曾经来到讲道，
在新约圣经保罗这样说过，
基督在你们中间成为了有荣耀的盼望，
基督在你们当中成为了有荣耀的盼望。
跟着以弗所书有讲到，
在以弗所书也这样说，
但愿神在教会当中藉着基督耶稣是得着荣耀，
但愿主耶稣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
世界和世上所有的人只能够藉着教会来到所流出的这个圣洁好见证的生活，
世界上的人就通过这个教会看到这个圣洁的生命，
而知道或者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位拯救主的大能，
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位拯救大能的拯救主。
经文第三节讲到天使每量一千爪大约1750尺的时候，
经文这里也提到天使每量一千爪的时候，
水就一路的加深，
水就一步的加深，
跟着圣经一路量了四次，
这样他一路量了四次，
那四次即是去到量了四千爪的地方，水呢甚至高过形成好像一条河流一样，
他量了四千爪就变成了一条河流，
这个水
就是这个水，
知道一个生命的一个源头，
这是生命的一个源头。
水深成河意味着我们依靠神恩典而我们得着永恒生命的人是会越来越多，
这个水深成河意味着我们得着神的恩典的人会越来越
神的国度，藉着教会又得到一路的扩展扩张，
神的国度也得到不断的扩张。
以色列见一条河从圣殿往东边流出来，
以色列说这条河从东边一直往东流，
就是起初只是细流，即是很细一条的河流，
一开始的是一条很细的细流，
一路演变渐渐成为一条的大河，
不断的变成一条大河。
所以去到的地方说树木沿着河的两岸来到生长，
我到的地方两边的树木都得到生长，
初初水是去到果子骨，
一开始水只到了踝子骨，
跟着去到膝，
然后到了膝盖，
跟住到腰，
然后到了腰，
跟住越来越深，甚至过了一个人头，
然后越来越深，甚至没了你的头。
他说从果子骨到腰，
从踝子骨到腰，
一路加深上去，
以不断的加深。
我就看到一个真理，
他就看到了那个真理，
进入生命的丰盛，
他进入生命的丰盛，
不是一步可以登天，
不是一步可以登天，
而是怎样，是一步一步来，
是一步一步的。
今天我们走属灵的路，
今天我们走属灵的路，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不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目的地。
圣经通常用一些实物来启发一些属灵的教导，
圣经通常用一些实物来启发这个属灵的教导。
这段经文说到水流起初是很少，
这里经文提到水流开始是很小，
在流去到荒漠的时候，水势一路一路的加大，
当它流到荒漠的时候，水不断的加大，
甚至成为一条的大河，
甚至成为一条大河。
同样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最先接受神这个立约的福气，
同样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开始
神要借着他们要流出来的恩典要越流越多，
神藉着他流出来的恩典要越流越多，
直到充满整个世界，
直到充满整个世界。
同样今天我们复活的主，
同样今天我们复活的主，
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源头。
他藉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
希望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改变我们的生命，
好让我们的生命
令到你和我因着神和圣灵的改变能够不断地流出生命的活水，
希望你和我通过圣灵给我们的改变能够流出生命的活水，
甚至我们神藉着我们能够滋润我们周围未认识主的人，
甚至通过我们来滋润我们身边没有信主的人，
好让他们的枯干的生命，
好让他们枯干的生命
都能够藉着这个活水的源头我们的主耶稣，
都能藉着这个活水的源头我们的主耶稣
能够得到主耶稣给我这个复活的生命，
得到这个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
因为你和我都要活出这个美好的生命见证，
今天你和我都要活出这个美好的生命见证，
我们才能够滋润到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才可以滋润我们身边的人。
这地方面我们一个复活不再枯干的生命是因为主耶稣复活的生命，
在第二方面我们这里提到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
以致死水都可以变为活水，
以致死水都可以变成活水。
在经文八至十节这样说，
在经文八到十节这样说，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
在八到十节他这样说，他对我说，这水从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咸海，死水变甜。
变甜的意思呢，是一个医治的意思。
这里变甜是医治的意思。
这个水呢，这河流到哪里呢？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这里说到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跟着说，这个水流的时候呢，有极多的鱼，海水都变回甜。
这里还提到这个水所到之处，那个海水都变成甜。
跟着河水所到之处呢，百物都必生活。
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水往东方流去，
水往东方流去，
是指到死海北部的约旦河流的这个流域。
我们知道死海北部的约旦河流域，
这里所要表达出来的，
这里所要表达的是，
就是约旦的峡谷形成了一条阔而深的一个盆地，
就是这个约旦河的一个约旦的河谷形成了一个窄和宽狭而窄的一个盘地。
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阿拉巴，
这里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阿亚拉巴，
就知道呢以 南北的方向走向贯穿巴勒斯坦的低洼的地方，
这里南北的走向贯穿巴勒斯坦的一个低洼的地方，
在死海附近一个严峻一个山谷的当中，
在死海附近这一个严峻的一个山谷，
这个山谷底下有河流，
在这个山谷底下有一条河流，
河流的水一路就流入死海，
这条河流的水一直就流入死海。
这个嘅洼地的特点呢，佢话咧又窄又长。
这个洼地有一个特点，就是又窄又长。
其中咧三分之二嘅地咧系低于地中海嘅水平线嘅，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低于的水平线。
所以圣经提到盐海咧，就即系死海。
圣经提到这个盐海，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死海。
就咧海水至今日咧都系咸而苦啊。
那个海水到今天还是又咸又苦，
因为有四分一的成分都是盐和其他的矿物质，
因为有四分之一的成分都是那个矿物质和盐，
死海盐量呢含盐量是25%，
死海的盐的含量有23%-25%这么高，
是普通的海水的6倍，
是普通海水的6倍这么高，
人是不会沉到水底的，
人是不会沉到水底，
所以你不要在死海觅水，
所以你不要在死海潜水。
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享受过死海的浮，是不是？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享受过在死海里面浮，
浮就容易，
浮是很容易，
想站起来就很难，
要站起来就很难。
那导游告诉我，你少少死海的水滴到眼，你快点洗，不是你多啲入去你就盲眼。
我们知道在死海的水进到眼里面就非常麻烦，要马上要清洗。
因为太盐度太高了。
因为盐度太高。
你饮咗一啖咧，你饮多一公升水咧，沟起翻佢咧，唔系咧就烧晒你喉咙啊。
因为你喝多了就会烧你的喉咙。
所以个导游警告我哋唔好饮嗰啲水啊。
所以导游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喝那个死水里面的死海里面的水。
吓到弟兄姊妹咧都唔敢落去，争啲。
吓到弟兄姊妹都不敢下那个死海。
咁咧，死海好特别嘅地方。
死海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佢地热度咧系好高。
它的地大很高。
动植物唔单止因为咸而系因为 高温缘故咧，动植物都唔能够生存。
不单只是因为咸，系因为高温的缘故，动植物都不能生存。
任何生物流到呢个死海当中咧，都会死去。
任何植物动植物来到这个死海的地方都会死，
所以叫佢死海，
所以叫它死海。
死海咧位于咧海拔咧1296尺咁低。
死海位于这个海拔1296这么低，
可以讲话系全世界最低点。
是全世界最低的一条河，一海。
我哋知道死海系冇出口嘅。
我们也知道死海没有出口，
所以其嗰啲嘅水嘅矿物质咧含量极高。
这个水的矿物质含量极高，
所以咧从唔同嘅水源流入死海咧，每日带嚟700万吨嘅各种嘅矿物质。
所以从各种各方面流入这个死海的矿物质有700万吨这么高。
就因为冇出口嘅缘故咧，被太阳蒸发咗之后咧，呢啲矿物质就留低喺呢个死海嘅当中。
因为没有出口的缘故，当这个海水被太阳蒸发之后，那矿物质就留在海里面。
我哋睇翻圣经一啲历史嘅时候，
当我们看一些圣经的历史的时候，
圣经中死海同埋周边临附近嘅地方都一个审判同埋一个战争嘅场所。
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死海附近的地方都是一个战争和审判的地方。
跟住神嘅审判，所多玛、俄摩拉。
神的审判所多玛和俄摩拉
是埋咗喺死海嘅底下，
也被埋在死海之下。
但为咗躲避扫罗嘅追杀，
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
曾经都系匿埋喺死海附近一啲嘅山洞嘅入边，
也曾经躲在死海附近的山洞里面。
但亦都有恩典，就话一啲牧羊人喺死海嘅困难洞嘅里面发现咗死海嘅古卷，一啲嘅古抄本。
我们也知道一些牧羊人在死海边找到了，或者困难洞穴里面找到了这个死海的抄本。
可以话喺上个世纪最大一个圣经考古嘅发现。
这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圣经最大的考古发现。
所以死海俾我哋睇到一样嘅意识。
这里看到我们一个意思。
好似以色列人一样，佢犯罪有审判。
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犯罪有审判。
但系将来。亦都有翻恩典，
将来他们也会有恩典。
经文第八节下半节话，
经文的第八节下半部这样说：
啲水要流入盐海，就系死海嘅当中。
这样水要流入死海，
使水变翻甜，意思系得到医治。
使水变甜，就是得到医治的意思。
系嘛？过去以色列人系犯罪，但系将来你哋必得医治。
过去以色列人是犯罪，但是将来他们必得医治。
第九节下半节可以一啲嘅新啲嘅可以译为以下这个嘅呢两句嘅说话。
第九节的下半节可以这样翻译。
话啲水流到嗰度，
这水流到那里，
流到嗰度嘅时候，嗰度就好多鱼。
流到那里就很多鱼。
因为呢个河流流到边度，海水就变翻淡。
因为这个河水流到哪里，哪里的水就变淡。
一切都可以存活。
一切都可以存活。
这里就要告诉我们听，
这里就告诉我们，
将来神必因着祂的大能，
将来神借着祂的大能，
要使到死海的水都可以变淡，成为了普通的海水。
是祂的大能通过 海水都变成淡。
海水真的可以得到医治了，
海水可以得到医治。
因为河水流到哪里的地方，鱼类就可以生活，而且可以繁殖。
因为河水所流到的地方，鱼类就可以得到繁殖。
这个生命的水流到从圣殿里面流出来，
这个生命的水从圣殿流出来，
形成一条河流，最后流入这条死海当中，
形为一条河流，然后流到死海当中。
而这个生命的水也都要使到荒地成为一个沃土，
这个生命的水也会让荒地成为沃土，
为河边的树木呢提供水分，而令到这些树木呢这些果树结出果子，
让两边的树木得到水分，结成果子，
亦都生长了很多的草药等等，
也生长很多的草。
这个祝福的这条水，
这个祝福的这条的水，
要使到贫瘠的地土能够结出果子，
它让贫瘠的土地长出果子，
甚至要比死海都能够变甜，
甚至把死海都成变甜。
神让我们看到，纵然我们过去有枯干的属灵的生命，
神让我们知道，纵然我们过去有枯干的生命，
当我们愿意在翻神的生命当中和他亲近翻的时候，我们枯干的生命都要成为翻被滋润到的生命。
当我们愿意跟神重新亲近的时候，我们枯干的生命也会重新得到滋润。
死海都要变甜，
死海也会变甜。
神的医治是要临到枯干的人的身上，
神的生命要临到枯干的生命当中。
第十节话，从底基从隐基底直到隐耳隔年。
第十节这里提到，从这个
隐基底
到这个隐，
直到 隐尔格列。
隐尔格里，
即系两个地方吓。
这两个地方
都可以成为一个渔业发展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渔业发展的地方。
在以色列的时代呢，这两个城市说可以成为一个发展到渔业的地方，是他们当时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在当时的圣经这个时间，当他们想象这两个地方成为渔业发展的地方是无可想象。
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在死海的两边。
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在死海的两边。
不会可以发展到渔业。
不可能发展到渔业。
在当时来说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是不可能。
隐基底和隐尔格连呢？
隐基底和隐尔格连这两个地方
在死海的两岸，
在死海的两岸
对住，
两边对着。
其实意思咧，形到呢两个地方，其实都普遍指到整个嘅沿海，整个嘅死海。
这里就意思是整个死海的沿岸，
从冇可能有鱼可以喺度生殖嘅时候，将来佢可以成为一个盛产鱼类嘅地区。
这两个地方从以前不可能成为渔业的地方，变成以后盛产鱼类的一个地方。
他说甚至生产鱼类的产量呢是不少于大海，大海呢其实只到地中海。
甚至他这里以后生产鱼的鱼量并不比大海差，大海的是地中海的意思。
在当时他们的环境，他们觉得没有可能。
在当时他们的环境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这个预言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但这个预言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死海的水位一路的下降。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死海的水位在不断的下降。
今次我们去圣地的时候就听多一点，就是每十年死海的水位就下降3公尺，差不多降低10尺那么多。
这是我们去圣地，我们了解到这个死海每年就会下降每十年就会下降3公尺。
我十年前去过死海，十年后去发觉水位真的低了很多。
我十年前去死海，然后发现十年后它的水位真的低了一点。
我们经过条 highway 的时候，有两导游叫我们看有两个 mark，即系画咗两个线喺度。
我们通过高速公路的时候，看到导游跟我们说，那里画了两条线。
就系好多年前咧，死海嘅水位就喺呢一度咧，就系 highway 嗰度。
导游说，十年前它的水位就在这条线上。
而家死海嘅海水一路降低，降到都好低。
现在的水位已经降到下面这条线。
所以以色列政府咧，继续咧要将红海嘅海水咧一路嘅注入死海，等佢咧唔会干晒。
所以以色列政府正在打算把红海里面的水注入死海，不让枯干。
如果以色列政府根本真系咁样做嘅时候咧，
如果以色列政府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死海海水嘅盐度咧，好快咧就会被红海啲水咧一路咧加入嘅时候咧一路淡落嚟。
如果真的这样做，死海的海水的盐度很快就会被洪水的水
冲淡。冇几耐，啲盐分一路化淡嘅时候，
当这个盐分不断的冲淡的时候。
很多鱼类或者其他生物就可以开始可以生存，甚至可以繁殖。
很多鱼类或者其他的生物就可以在死海繁殖。
将来死海就会成为一个活海。
将来死海就会变成一个活海。
无论如何怎样都好。
无论如何怎么都好。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的。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
就是救恩只是来自神的大能。
就是救恩只是来自神的大能。
因为生命的源头是来自神。
因为生命的源头是来自神。
神要借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拯救，
神借着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
使到全宇宙全人类从死亡的光景当中可以再次得着生机，
使得全宇宙全人类从死亡当中得到新的生机。
大地都要复苏，
大地都要复苏，
死海都要变为一个活海，
死海也会变成活海。
这个生命的河就好像基督的宝血一样，
这个生命的河就像耶稣的宝血一样，
是要赐下生命，
是要赐下生命。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和我的罪，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和我的罪。
今天只有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今天只有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今天世界最大的需要，
今天世界最大的需要
就是主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
就是主耶稣他这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不是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才干，
我们不是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才干。
你和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复活的生命，
你和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复活的生命。
因为这个生命是丰盛，
因为这个生命是丰盛，
是一个很实在一个属灵的生命，
是一个很实在的属灵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要你和我和我们的父神永恒的同在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让你和我和父神一起永恒的生命。
这个生命可以以河流来形容，
这个生命用河流来形容，
从神的恩典神的宝座来到流出，
从神的恩典神的宝座上流出来。
我们不可以靠其他的方式，
我们不靠其他的方式，
只有这位真神的当中来到流出来，
我们从我真神当中流出来，
只有真神这条的生命的河，
只有真神这个生命的河，
是可以流越流越深，
才能越流越深，
越流越丰富越丰满，
越流越丰富丰满。
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的河流是从十字架里面流出来，
我们也知道生命的河流也是从十字架流出来，
只有从十字架所流出的生命的河流才会越流越广，
只有从十字架上流下来的河才会越流越广，
才会越流越深，
才会越流越深。
只有这种力量使到荒漠可以变为一个肥沃的地方，
只有这个力量才能让荒漠变成肥沃的土地，
荒废的地土能够成为有着生命，
荒废的土地变成新的一样。
今天福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福音的大能，
今天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复活的大能，
他改变的力量无论在陆地在海岛，
他改变的力量无论从陆地还是海岛，
在无数群众的当中，
在无数群众的当中，
这个拯救的果效，
这个拯救的果效
就要流到出来，
就要流出来，
灌溉整个大地，
灌溉大地。
当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再枯干，
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枯干，
它是要充满一个属灵的活力，
我们会充满这个属灵的活力，
靠着主耶稣这个生命的河流滋润我们的生命，
靠着主耶稣这个生命的河流滋润我们的生命，
这种的滋润藉着我们可以滋润到我们周围的人，
这种滋润藉着我们也可以滋润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复活不再枯干生命第三方面，
这里复活生命不再枯干第三方面，
就是今天我们生命的选择，
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选择，
我们要结出新的果子，
我们要结出新的果子。
在经文十一到十二节这样
说，在经文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
只是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地之处不得自豪，
只是泥泞之地 和洼湿之地不得自豪，
必为盐地，
必为盐地。
这河这啊、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
在河这边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其果可作食物，
其果可作食物，
叶子不会枯干，
叶子不枯干。
这个经文指到两种地方是不能够得到医治，
这里经文提到有两种地方不能得到医治，
第一就是一个所谓洼湿之地，
一个就是所谓的洼湿之地，
第二就是一个泥泞之地，
第二就是泥泞之地。
这个形容呢就可以看到死海的岸边都是有这些的情况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死海的两边都有这种泥泞和洼湿的地方，
因为生命的水没有流到去那里，
因为生命的水没有流到这种地方，
以致这些的、地方呢是没有、仍然是继续一个所谓盐地，
以致这两些地方一直还是盐地。
因为你看到这个意识，
这里看到一个意思，
就是说这些所谓的低洼的、就是这些的、得不到医治的泥泞的地方、洼湿的地方，
这里所谓不得不到医治的泥泞和洼湿的地方，
就是他这种的境况，
这种境况
他们觉得自己虽然不及江河那么好，
他们觉得自己并不像江河那么好，
但都不像一些所谓的完全的干地那么差，
但也没有干枯之地那么差，
虽然觉得自己不像海洋那么丰富，
虽然他们不觉得自己像海洋那么
丰富，都不像死海完全没有生气那种的景况，
但也不像死海那样完全没有生命的气息，
这个是象征，象征到
这是一种象征，
因为很多的自满，
因为很多的自满
而他拒绝神的恩典，
而拒绝神的恩典，
这些自满令到他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这种自满让他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因为他自己太过自傲，
因为他自己太过自傲，
太过的骄傲，
太过骄傲，
太过的自满，
太过自满，
还有今天不少人的心态，
今天很多人的生命都是
这样，觉得自己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有余，
觉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就以自我为满足，
就自我为满足。
圣经提到这样的人的心态他没有希望，
圣经提到这样的人的心态没有希望，
他不会得到医治，
他们得不到医治，
还有今天不少基督徒的心态都是一样，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
自以为满足，
自以为满足，
就不去再追求属灵的成长，
就不再追求属灵的成长。
盼望我们不要像这些泥泞或者洼湿的人，
盼我们不要像这种泥泞和洼湿之地一样，
现在我们的所谓属灵光景就为之满足，
不要因为自己的现实的属灵光景就得到满足，
让我们不做一个自以为意的人，
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以为意的人，
而是一生继续追求尽心属灵的生命，
而是要一生去追求晋升的生命，
让活水江河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常去流到出来，
让活水江河时常在我们的心中流出来。
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是一切的生命的源头，
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
在他生命当中满有丰盛，满有医治，
在他的生命当中满有医治和恩典，
神的救赎，
神的救赎
是充满恩典，
是充满恩典，
就好像从创世纪我们看到伊甸园一样那么丰富，
就是从创世纪我们看到伊甸园一样的丰富，
今天神为你为我预备就一切的丰富，就好像当日伊甸园一样那么丰富，
神给我们看到今天的丰富就像当初伊甸园一样的丰富。
刚才读经文九和十二节这样说，这河所流到的地方，
刚才经文提到江河所流到的地方，
凡滋生的动物，
凡滋生的动物
都必生活，即是生存，
都必生活，就是生存的意思。
这个河这边到河那边的岸上，
河从这边到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必生长各样 的树木，
其果可作食物，
其果可作食物，
叶子都不会再枯干，
叶子也不再枯干，
果子不断不断不会断绝的，
果子不断不断永远不会断绝，
每月都有新的果子结出，
每月都有新的果子结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
就是我们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寻找自己可以得到的所谓一些的好处，
今天我们凭着自己的一些努力得到我们所要的一些好处，
但这些所谓自己的努力不可以维系几耐，
但这些所谓自己的努力并不能维持多久，
只是靠自己的努力，神说你的努力不可以维持很久，
神说只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并不能维持太久，
因为人的能力始终有限，
因为人的能力始终有限，
所以今天的经文神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从这条活水的江河里面，从神的恩典当中得到这些滋润，是永恒的滋润，
所以神今天提醒我们，我们要从这个神的河流的源头，神的那里得到永恒的能力，
我们要依靠这条活水是从十字架流出来，
我们依靠的这个活水就从十字架所流出来，
不是从我们的能力去流出来，
并不是从我们的能力所流出来，
所以河的两边的树木，
所以河两边的树木，
因为有生命的活水的滋润，
因为有生命的活水的滋润，
它能够按时的结果子，
它能按时的结果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树木的根，
因为树木的根
深深结在河的两边的泥土的里面，
深深的接在这个河两边的泥土里面，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根，
纵然我们看不到这些根，
但这些根就一路一路吸取河里面这个养分，
但这些根就不断的吸收这个水河的水分，
这些养分成为一些营养，
这个养分成为它的能量，
令到这些树木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让这些树木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因为你和我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扎根，
今天你和我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扎根，
我们每日看神的话语，每日灵修，
我们每日看神的话语，每日灵修，
未必很容易看到的果效，
未必能看到那个果效，
但是这些果效它是慢慢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属灵的养分，
但这个果效会慢慢当中成为我们属灵的养分，
一路滋润着我们属灵的生命，
不断的滋润我们属灵的生命，
令到你和我慢慢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让你和我慢慢结成属灵的果子，
当日神在以斯帖书象征到神要重新恢复以色列人的祝福和救恩，
在以斯帖书最后他也提到神要重新恢复以色列人的生命，
也都同时也都意味到
也这样，这里也意味着
圣灵今天要引导基督徒的生活，他要引导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侍奉，
属灵今天要引导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服事，
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神的大能和计划，
今天神的大能和计划
是要藉着主耶稣的拯救，
是要藉着主耶稣的拯救，
将复活的生命赐给凡是愿意接受相信主耶稣的人，
将复活的生命要赐给凡是接受主耶稣的人。
当我们接受了之后，
当我们接受之后，
我们今后生命的一个抉择，
今后我们生命的抉择，
就要努力结出新的果子，
就要努力结出新的果子。
这些新的果子，
这些新的果子，
是要因着信服神自己的心意，信服圣灵的带领，
是要顺服神的心意，还有圣灵的带领，
以致我们生命能够被改变，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
只有生命被改变了之后，
只有生命被改变之后，
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而这个果子，
而这种果子，
是在复活生命的上面，
是在复活的生命的上面，
是自然的流露出来，
是自然的流露出来。
不是学这个这样做，学那个这样做，
不是这样做或者那样做，
不是学人，
不是学人，
不是去做作出来，
不是做作出来，
而是生命流露出来，
而是生命流露出来。
只有这样复活的属灵的生命，
只有这样属灵的生命，
是令到你令到我一生都不会枯干，
才会令让你让我一生都不会枯干。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扎根，是一个深处扎根，
我们要扎根，要在深处扎根。
上个星期嘉神的院长梁牧师同我们分享到一个所谓的footprint 啊，个足印嘅一个嘅见证啊，一个嘅叫做咩嗰啲系一个提醒啦吓。
上个星期牧师给我们有一个关于足印的一个分享和提醒。
大家都好熟呢个嘅所谓呢个嘅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关于足印的故事。
上次老师讲过啦吓，即系话到咧吓，喺我好嘅时候咧睇到四个脚印咧系耶稣同我哋同行啊，以致我哋生命咧系即系好有祝福啊。
就是我们在正常的时候看到有四个足印，耶稣跟我们同行，一切都好，好像很祝福的样子。
但系点解喺最困难嘅时候只系睇到两个足印咧？
但是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地上只剩下两个足印呢？
嗱，主耶稣话喺你最困难嘅时候，我系抱住你行。
主耶稣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抱着你走。
当我听到呢个嘅好熟悉嘅一个嘅一个提醒的时候，
当我听到这个非常熟悉的提醒之后，
咁啊，翻去我再思想呢个嘅所谓呢个故事。
我回家再思想这个故事，
我会发觉，当我哋睇到四个足印嘅时候，呢、这个足印唔会太深。
我想到，当我们看到这四个足印的时候，这个足印并不会太深。
但系当耶稣抱起我哋嘅时候，
当耶稣抱起我们的时候，
喺山里面嘅足印系可以可能。比这个四个足印更加深。
当耶稣抱起我们的时候，在地上的两个足印可能，
因为主耶稣抱住我们，我们同耶稣的重量呢，是令到个足印更深。
因为耶稣抱着我们的时候，那个足印会比我们 两个人同行的时候的足印更深。
为什么主耶稣要抱住我们？
为什么主耶稣要抱着我们？
因为主耶稣容许我们经历一些困难，一些苦难。
因为主耶稣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的困难。
而这些的苦难，这些困难，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学习更所谓更深的生命。
这些困难让我们在属灵成长的光景里面能够得到长进。
顺境里面不能够令到我们属灵生命进深。
在顺境里面不能让我们属灵的光景进深。
神容许我们这些经历，这些困难，令到我们经过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经历主耶稣那种的恩典的抱住的时候，就令到我们属灵生命更加的进深。
神通过这些困难，让我们在这个历尽的光景里面得到神的恩典，能够得到属灵光景的晋升。
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埋怨神容许我们经历一些的困难，甚至一些的苦难。
我们不要埋怨神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的困难，
因为神要你要我去到一个更加晋升的生命的当中。
因为神是让我们先要我们进入一个更加晋升的地方。
就今天你和我在属灵生命里面要扎根，
荣耀你和我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扎根。
只有尽心的根才能够吸到神给我们这个养分，
只有这个尽心的根才能够吸到主给我们这个养分，
令到这些养分成为了我们一些能力，也都可以帮助到支援到我们周围的朋友。
这些养分成为我们的能力，才让我们能够滋润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神要给我们看到，我们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神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之后，
神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之后，
我们每天都要结新的果子。
我们每天都要结新的果子，
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时常更新。
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时常更新。
我们同神的关系，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
我们跟神的关系，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
愿意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还是五年前那种的经历，十年前那种的经历，而是每天都经历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不像五年前、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每天都会跟神有 新的关系。
无论我们的生命你觉得是枯干甚至死寂的属灵生命，
无论你的属灵生命你觉得是枯干还是死寂，
神说你快点回到我面前，
神说你快点回到我的跟前，
好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好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神的这条活水就会继续愿意滋润回我们的生命，
神的活水就会重新滋润我们的心，
死海可以成为活海，
死海也可以变成活海，
枯干的生命必然可以成为更加活的一个生命的人生，
枯干的生命也一样可以变成更加活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容让我们继续成为一个死海，
永远我们不再成为一个死海，
我们要活出主耶稣活的生命，
我们要活出主耶稣活的生命，
让我们每天都结出一个新的果子，
让我们每天都结出新的果子，
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今天你赐给我们是一个活的生命，
因为今天你赐给我们是一个活的生命，
荣耀你给我们这个活的生命，
荣耀你让我们这个活的生命，
令至我们可以每一天结出新的果子，
以致我们每天可以结出新的果子，
感谢你为我们复活，
感谢你为我们复活，
感谢你是我们一个活的主，
感谢你是那一位活的主，
你每天都要赐下新的灵粮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你每天都会赐下新的灵粮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立志愿意每一天都愿意去亲近我们的主，
愿我们立志每一天都要亲近我们的主，
看你的话语，
看你的话语，
思想祷告与你相交，
祷告与你相交，
以致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一个被滋润的生活当中，
以致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一个被滋润的生命当中，
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
名，感恩祷告奉主名求，
Amen。
请祷告起立。